大家好。
哎，平安，好，谢谢。那我们能不能请陈牧师给我们做一个开始的祷告好吗？
好的。
Recording in progress。
我们亲爱的天父，我们的心敬拜你，谢谢你，借着耶稣基督成全的救恩，救赎了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我们更是感谢你，你借着你所启示的圣经，让我们借着圣经可以认识神，可以明白救恩。但愿我们今天每一位的弟兄姊妹存着谦卑受教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听弟兄所分享的一些的信息，关于圣经神学。那这是我们第一次来学习这样的一个功课，也谢谢你这个 Dr. Bill 他的研经的一个成果，一辈子研经的一个心路历程来摆在我们的面前，让我们可以去学习，去跟借着这样的一种学习，让我们更深的来明白你自己话语的灵和生命，让我们的属灵的生命也借此得到造就，能够得到长进。愿神你就在我们的当中，能够像弟兄一样有一种很开放的一种心，来明白你要我们说的话，让我们也真的是从圣经的本身来得到从你来的亮光和帮助，在我们今后的日常的生活当中，在我们今后服侍的当中，我们相信都要多多的得到益处，得到你的施恩的帮助。我们感谢你这么好的机会，那我们真是好好的珍惜，也请你使用你的仆人弟兄今天在我们当中的分享，每次这样一下下来就是30个小时4个多小时，也这样的经历了一个11次的这样的讲座不是只单单在这当中的分享，之前的一些的准备预备的工作我们都非常的感恩有这样的好弟兄在我们的当中，也有我们这么多的弟兄姊妹在一起，也有在主里面，在神话语当中有美好的交通。我们将今天的时间也交托仰望在恩主的手中，请你继续恩待我们，借着今天的分享来向我们说话。谢谢你，我们这样的交托仰望，还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阿门。好的，非常谢谢陈牧师啊，那我们就准备开始今天的学习啊，我们。先很快的呢一样再回顾上一次最后一段那这一段事实上是一个新大段的开始Dr. Bill 谈到大马士革路上复活基督的显现，来作为一个保罗他的著作当中末世思想的一个框架。那我们讲到的第一个大的部分呢，就是保罗经历了一个新创造的国度在他与基督的相遇当中。那在这里我们看见在这大马士革路上与复活基督的相遇让保罗认识到，当他来问主是谁的时候呢，主回答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基督。那保罗事实上是在逼迫基督徒，但怎么会变成逼迫基督呢相信保罗在之后呢他就认识到基督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而在其他的使徒当中呢就没有一位呢来提到这样子的认识其次保罗呢也对成圣或者是成圣 sanctification 有一个更深的认识因为他自己来经历到他在主面前与主相遇而在他生命中产生的更新那事实上呢，保罗在他的著作当中他的书信当中也谈到新创造新创造 然后保罗呢也从这个经历当中来谈到人的重生啊 ,regeneration, 就如同是受了神的光照啊，那也是经由这个经历啊，保罗他自己得以与神和好啊，那并且呢他知道呢这个与神和好呢将要宇宙性的延伸到所有的人啊，这是我们大概上一次呢啊，等于为这个主题呢有了一个开始。那我们现在呢就进入到这个啊主题的进一步的讨论。首先第一点呢啊 ,Dr. Bill 让我们看到呢啊基督的显现呢啊它是作为一个复活的显现啊，那基督的复活呢也就标志了这个末后日子的开始啊，这个是非常明显的。Dr. Bill 说如果你研究这一个犹太教的这一种文献的话呢，你会发现呢、啊、这个复活这个字啊与这个eschatology 呢就是末世论呢在本质上像是一个同义词啊，就是复活跟那个末世啊那是有很近的关系。在旧约的犹太教而言，复活呢就是发生在那个最末后的日子啊的一件事情啊，那就如同我们经常会认为国度啊，国度是发生在最末后的时候神的国要降临啊，以为是最末后的事情。那所以呢在复活呢在本质上呢是等同于一个末后日子的一个条件啊，一个条件 the condition of the latter days。 那 Dr. Bill 说事实上呢我试图对这个末世论 eschatology 呢下的定义主要呢就是一个 the movement toward new creation, 一个朝向新创造的一个运动啊，一个朝向新创造在那里持续不断的一个运动啊，移动或运动。那末世论呢啊不是只是要讲大灾难哦，主再来之前大灾难，也不是只是讲到哦将来的一个统治，也不是说一个运动啊，这个是第二点呢。犹太教中复活的概念呢啊，那是它的出现啊。那旧约其实它谈到复活啊，那其中最特别的就是但以理书的12章1到2节，那里说那是保佑你本国之民天使长米迦勒必站起来，并有大艰难，从有国以来直到此时没有这样的啊！你本国的民中凡名录在册上的必得拯救，睡在尘埃中的必有多人复醒，其中有得永生的，有受羞辱永远被憎恶的。有许多学者啊，他们认为复活这个概念啊其实是旧约时代的后期才产生出来的一个复活的概念啊，这是的确啊，我也看到有很多的学者是这么来认为。Dr. Bill 说，但我不认为是如此啊。那当然，论到复活呢，这必然是神他一种渐进的一种启示啊。那以西结书37章的枯骨复活，我们之前谈到，虽然开始呢是说到以色列从被掳的归回的那一种复兴，但我们透过之前在马太27章啊，让以西结37章与基督来比较的时候呢，就应该可以啊认为以西结37章呢可以算作旧约论到复活的经文之一。那除了以西结书之外呢，还有呢像在以赛亚书啊，以赛亚书25章啊。我就直接跳到第8节啊，讲到神耶和华神他已经吞灭死亡直到永远，主耶和华必擦去个人脸上的眼泪啊。那这种经文呢就很明显的是跟复活的概念是有关系的。那此次呢在以赛亚书的26章啊，26章特别呢是在19节啊，26章19节说死人要复活，尸首要兴起，睡在尘埃的要兴起歌唱啊！因你的甘露好像菜蔬上的甘露，必也要交出死人来啊！那以赛亚书的这边的这一节的经文呢，那可能呢是跟哥林多前书15章那是是有关系的。哥林多前书前书15章54节说呢， 啊，这必朽坏的啊，要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变成不死的，那是经上所记，使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啊。那啊，而这句话呢，事实上呢，又跟这个以赛亚书的25:8是有关系的。25:8说，他已经吞灭死亡，直到永远。主耶和华必擦去个人脸上的眼泪啊！所以这些经文呢，旧约当中事实上是有很多的。此外呢，还有在诗篇啊，这一个16:9啊，说啊，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必安然居住，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啊。而这里的经文呢，在使徒行传的2啊被引用，这是彼得呢那时候他站起来讲道的时候呢，在使徒行传的2:26-27啊来讲道。那好，然后在使徒行传的2:31啊，那也讲到大卫是在论到基督的复活的时候所说的，好，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那此外呢，还有诗篇的49啊，诗篇的49的这一个比如说14啊，到了早晨，正直人必管辖他们啊，他们的美容必被阴间分裂，以致无处可存。只是神必救赎我的灵魂，脱离阴间的权柄啊，这也是好像带着一种复活的观念。还有何西阿书啊，他说后面说啊。死亡啊，你的灾害在哪里呢？阴间啊，你的毁灭在哪里呢？在我眼前绝无后悔之事啊。那这一句话呢，那也在哥林多前书15被引用啊。哥林多前书15:55说，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啊？然后在何西阿书呢，在6的时候呢，也有啊，用以色列的复兴啊，被描写成为复活。啊，何西阿书6:1-2，来吧，我们归向耶和华，他撕裂我们也必医治，他打伤我们也必缠裹，过两天他必使我们苏醒，第三天必使我们兴起，我们就在他面前得以存活。好，那何西阿书这里呢，有许多的学者，包括 Dr. Bill 也认为呢，这很可能就是哥林多前书15保罗说到啊，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也就是这个福音，第一就是圣经，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啊。那学者呢，对这一句话呢，到底是哪圣经哪里呢，有说到基督第三天复活呢？那所以找来找去呢，很多学者就认为可能还是指着何西阿书的6:2啊。那 Dr. Bill 说，我也认为是很合理的哈。而且呢，何西阿书呢随后呢就立即说到一个像是新创造的描写啊，所以第二节说完，第三天他必使我们兴起，我们在他面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他出现却如晨光，他被领导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啊。那所以根据一些的学者呢，在犹太教的说法当中，就不是很不寻常的，他们用这样一句话来描述整个人类的历史。他们用哪一句话呢？就是从亚当到复活 ，from Adam to the resurrection 啊，来把它描写成为是整个人类历史的一个缩写啊。这个是。在犹太教的文献当中呢，有这样子的一种说法啊。那我们再看到第三点啊，就是复活呢是如同新创造啊，在新约当中的一些的证据啊。首先，约翰福音6:39-40，主耶稣说：“差我来者的意思就是他所赐给我的，叫我一点也不失落，在末日却叫他复活啊。”那啊。40，因我父的意思呢，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啊，并且呢，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啊。 那所以在这边呢注意到约翰福音中的永生那也就在新创造的闯入当中呢，当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就已经开始拥有这个永生而不是像有一些认识以为是要等到有一天基督再来，所有的人从死里复活了，那时候呢我们就得到永生不是的在这个地方呢就是在基督来到透过他的死与复活的时候呢，那借着所信对耶稣基督的信呢，那就进入到这一个新创造的时期里，就可以开始持有永生不过呢大哥比如说在这里39节40节这里呢的复活呢是指着身体的复活那的确是跟末后是有相关的，但44节6章44节说，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呢，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那然后呢在马太22章耶稣也讲到当复活的时候呢在那一个在站立起来在那个 Anastasis Anastasai 这个人呢也不嫁也不娶，乃像天上的使者一样那路加福音呢也有提到有关复活的事情那耶稣教导门徒圣百筵席的时候要请那些贫穷的残废的等等就有福了，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可报答你，到义人复活的时候呢你就要得着报答那耶稣呢也在约翰福音11章那跟在拉撒路复活的这一件事情呢跟马大的一个对话24节这个马大说呢，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呢他必复活那耶稣就对马大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那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耶稣问他，你信这话吗不过大家在这里呢要稍微注意一下，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大家注意到李光启的表达 Ego and me Hey Anastasis太黑所以我就是那复活并且那生命那这个是直接希腊文的这一个旨意，以至于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所以耶稣在这里宣告，我就是那个复活换句话说，耶稣说我就是那个复活，我就是那个生命新的创造复活呢，这次耶稣其实已经闯入了，耶稣说凡活着信我的人呢必永远不死，意思就是说呢复活及生命呢现在是已经开始了，并且要持续到永生持续到永远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宣告不是我将要是复活，我现在就是复活并且那生命所以这个是按照原文用的现在时态所表达的一个非常强有力的宣告那哥林多后书呢第五章呢，保罗他也宣告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那在这个地方呢也是一样在这里注意到原文的表达，若有人在基督里在原文当中呢就是崭新的创造若有人在基督里，哇，新创造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那有人认为哥林多后书这里呢说到的这一个新创造那我们和合本翻成新造的人，不过呢就是说是一个类比就是好像是耶稣在说，保罗在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却好像是一个新创造。大哥比如说，但我不认为如此那我认为呢，大哥比如说保罗想到的是他自己的经验那并且呢他在哥林多后书五章之前，在第四章他就已经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是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然后换句话说呢，这里光从黑暗里照出来这是整个新约当中唯一的一节的经文呢，是从创世纪 第一章的那吩咐神说要有光就有光那在这里呢是可以说是从那里直接的引用，但这里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是这一位神，他已经照在我们里，神就是光。那之后呢，在第五章的时候呢，那保罗呢就来谈到这一个复活这一位耶稣基督的复活。五章十四节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激励众人死，众人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所以呢我们从今以后就不凭着外貌，原文的意思是这个萨卡就是不凭着肉体来认人了虽然呢我们凭着肉体呢来认过基督，但如今就不再这样子去认他了然后呢就接着就讲到我们刚才谈到的十七节，以至于呢若有人在基督里呢，他就是新创造我们合合本把它翻成新造的人他就是新创造。那注意在这里的这一个刚才我说过有学者认为说若有人在基督里呢，他就好像新造的但是大家注意到在原文的表达这里呢他直接的意思就是若是呢有任何人在基督里那甚至这个系动词都是被省略的。然后呢第二个句子新创造那甚至连他就是这个词都没有。那在希腊文的表达里呢，这是一个非常强调非常肯定的一种表达法若有任何什么人在基督里新创造所以这个是一个希腊文表达的一个非常坚定断然没有好像新创造这样的一个含义，任何稍微懂一点希腊文的都可以来见证这一件事情那大家注意到这个16节这里就说我们前面15节说基督他替众人死，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那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所以那这个所以呢好像是在做结论的但是在希腊文呢这个字是 haste 的意思就是以至于 so that是表达一种结果而不是那么多的是结论就是要我们呢来为呢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那以至于呢不只是一个结论了，以至于呢我们从今以后不再按着肉体去认人虽然我们曾经呢按着肉体认过基督，但不再从如今却不再这样去认他了然后第十七节呢我们和本省略了这个连接词又来一次 Oscar 以至于呢若有人在基督里哇新创造所以这个呢希望大家呢就是能够理解到这个地方好的，那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创造。大哥比如说事实上呢这句话呢很可能就是引用自以赛亚书的65章17节，在那里说到呢我造新天新地，从前的事呢就不再被纪念也不再追想就是已过都变成新的了然后呢这边以赛亚书43章呢18、19节呢也是以赛亚对新创造的预言。十八节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不要纪念从前的事，也不要思想古时的事，看哪，我要做一件新事如今要发现，你们岂不知道吗？我要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所以根据保罗呢，如果你与基督一同复活了，事实上你就是这个新创造那这是保罗他自己在大马色的路上所经验到的。换句话说，复活就不再只是末世论主要再来的时候的一个问题，复活其实就是这一个新创造那保罗呢他在加拉太书的六章当中呢也又提到了一次新创造从上下文的当中呢我从第12节来很快的读一下， 啊，保罗说，凡出万民体面的人都勉强你们受割礼，无非是怕自己为基督的十字架受逼迫。他们那些受割礼的，连自己也不守律法，他们愿意你们受割礼，不过要借着你们的肉体夸口。保罗说，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自夸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啊、要紧的就是做新造的人、啊、那如果我们用原文的表达、啊、受割礼不受割礼、啊、都不算什么、啊、但乃是新创造、啊、新创造、啊、然后十六节说，凡照此理而行的，愿平安怜悯加给他们和以色列民、啊、那所以在这里呢、啊、就是从这个十五节呢，从原文直译就是，因为既不是割礼算什么，也不是不受割礼，它乃是新创造。而且如果你照此理而行，你是新创造，你就会被赋予这一个平安啊，不但是赋予平安，也赋予平安的使命啊。那除了这里呢，也可以看到还有呢，讲到这一个复活呢，那新创造呢，啊，特别是在以弗所书啊 ，Dr. Bill 啊认为这里可能是圣经当中最清楚的一个部分啊。以弗所书一章二十节，首先论到这一个基督啊，就是呢，神他要在我们圣徒身上所显的能力啊，是何等的浩大，什么样的能力呢？二十节说，就是照神神的大能大力，坐在自己的右边啊。那啊，然后呢，接下去呢，在以弗所书后面二章五节啊，保罗接着说，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呢，神呢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啊。第六节，他又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啊，坐在天上。那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啊，就他在基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啊。第十节又接着说，那我们呢，原是他的工作啊，是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啊，为要叫我们行善啊，那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那在这个地方呢，有几这句话呢，可能就是要从希腊文的角度里啊，大家可能会比较能够抓住到这里的重点啊。这里呢，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啊，这个工作呢然后是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这个工作在这里使用的字呢，在希腊文叫做 poiema 啊 ，poiema。那我们的中文代表字就是所行出做成。那这里呢，就是指着一个新创造啊。然后保罗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也就是我们是他的 poiema 啊，也就是说我们是他的创造，是在基督耶稣里被造成的。大家请注意到，在这个地方呢，Dr. Bill 说我们是他的工作，是 poiema 啊，然后呢是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后面这一个基督耶稣里造成，希腊文是 katisantas 啊，那这个是希腊文的 katiso 这个动词的一个分词形态。那这个字呢，就是我们在新约当中常常翻成的创造啊。这个创造呢啊，那 in Christo 耶稣啊，就是在基督耶稣里被创造。换句话说，这里的用了两个字，一个说是我们是他的 poiema， 然后是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造成这个字 katiso 啊 ，katiso 啊，或者 kati 啊，那这个就是创造这个字。那现在呢，我就会给大家就是创造那个字在基督耶稣里造成，因为它本来就是希腊文的 katiso， 就是直接是创造哈、啊。那至于说这个 poiema， 它跟创造有什么关系呢？那我们在这里呢，我就附加给大家一点点字义上的探讨。这个 poiema 这个字呢，按照 Strong 指出呢，这个字是从动词 poieo 啊衍生出来的。那这个 poieo 呢，就是行出做成。那我记得以前跟大家讲过这一个字， 这个字呢就是耶稣在登山宝训当中说好树结好果子，好树呢 poieo 好果子，坏树呢 poieo 坏果子，好树不能 poieo 好果子，坏树也不能 poieo 坏果子，那所以从他的果子就能够去认出他来了，不是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都能进天国，唯独 poieo 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所以我记得我跟大家讲过这个 poieo 在那一方面很重要的这个字，常常翻行译成遵行律法的时候就是 poieo 这个字，所以这个 poieo 遵行呢不是一个外表的一种对一个规条式的律法的遵行，乃是要像好树一样按着它里面好的生命 poieo 能够结出这个果子来，那我们承受父的生命也要按着父在我们里面的生果树结出果子一样，把神的旨意在我们的生活生命中去把它彰显出来，这个是这个 poieo 很重要的意思。但另外一方面呢，这个 poieo 就是我们现在要讲这 poieo 衍生出来的这个行出做成的东西那一个东西就叫做 poiema， 对，而这个 poiema 在新约当中呢就只有用过两次，其中第一次的用法呢就是罗马书一章二十节，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 poiema 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好，所以大家注意到这个字在保罗的笔下就是一个创造物所造之物，然后呢第二次的用法就是以弗所书二章十节，这里我们原是神他的 poiema 他的工作而且呢是在基督耶稣里被造成的那这个被造呢是在一个善事行善的基础上来被造那这些善事呢也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那这个是从新约当中的使用那这个 poieo 呢它在旧约七十世纪本的使用呢也是很值得我们来看到的事实上呢在七十世纪的第一次神创造天地在这里没有用希腊文的 kepiso 而是用了 poieo nrk 在起初的时候呢太初，希腊福音把这个短句翻成太初有道的太初 poiesen 那神呢他就那时呢行出做成什么 ？To orino kai ten gain 那一个天并且诸天并且呢那个地，所以大家注意到在这里，起初神创造天地的这个创造就是这个 poieo。然后在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这个就是 poiesomen anthropon 我们按着我们的样式我们应该呢来造出这个人，这个也是 poieo 然后二十七节呢，于是神就造这个形象来造人a poieson from anthropon， 他就那时呢就形出做成那个人那个人。所以大家注意到创世纪这第一章当中这几个最重要的创造，在七十历本的翻译当中都没有用 ketiso 那个创造这个字，那而是用了 poieo poieo， 而我们就是神的 poiema， 那这也就是为什么 Dr. Bill 说我们是神的 poiema， 就是说我们是他的创造希望大家呢从新约和旧约的这种使用当中呢就能够很确实的知道这一点那我是觉得这个 poieo 这个字呢，那新出做成这个字在新旧约当中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存在然后我们之后呢再看到大概的比如说呢，之后在以弗所书的二章十五节保罗就说到我们呢就是一个新，是在基督自己创十五节基督呢他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 新人啊，造成一个新人。那这一个新人呢，在希腊文就是 ena 一个啊 ，kainon 啊，新的 anthropon 啊，一个新的人啊。那而且他用的动词呢，在这个地方呢，就是用了 katisei 啊，就是这 katiso 的一个假设语气啊，非线性时态的假设语气。他呢是应该呢来为的是他应该能够创造啊，在他的里头创造一个崭新的人啊，一个新人。那这个新人呢，不是像以弗所书四章或哥罗西书三章那里的一个我们这一个披上了穿上新人，那个是指的我们每一个信徒单独基督徒的新人。在以弗所书二章这里呢，这一个新人是指的一个新的人群啊，因为在这里的背景是这一个犹太人和外邦人这两个族群呢，耶稣基督借着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呢，以至于把这两群人呢，在自己的里头呢，借着自己呢，成为一个新的一个 anthropon 的一个人，但这个人是一个群体性的人啊。那换句话说呢，大哥比如说在以弗所书二章十五节这里的有一种新创造的含义啊，因为他说是造成一个新的人啊，那其中这一个新人呢，其实就是这一个新的亚当啊，新的亚当，而且这个新是在基督耶稣里被造的。那另外呢，在保罗的著作之外呢，还有一个地方就是在启示录的一章五节啊，一章五节。那在先是在一章五节那里说呢，并那诚实做见证，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基督啊。然后这一个句话呢，事实上在后面启示录三章讲到写信给老底家教会的时候呢，耶稣的自述那为阿们的，为诚信真实为诚信真实见证的，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那在这个地方呢，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在希腊文呢就是 NRK 这个黑 RK 就在那一个为首的然后后面呢用了一个所有格的这个 KT Sales 就是那一个创造Tol Sales 就属于那个神。换句话说呢，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呢，在原文的表达直接就是说是那一个神的那一个创造的那一个为首的那这个是从原文直接的表达。那在这里首先讲到耶稣是从死里首先复活，然后后面呢又说是神的那一个创造的那一个元首的所以在启示录三章十四节呢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这里的创造万物，这里的创造是指的旧天地的创造还是别的呢？我相信很多的基督徒可能都会把这里解释成为耶稣是这个旧创造当中的这一个元首，因为万有都是借着他造的吧但是大哥比如说前面有讲到基督是从死里首先复活，而且他是为诚信真实见证他是神的创造的，作为这一个为起始为首的这个 arcade 那换句话说呢，大哥认为又认为呢，在三章十四节这里的创造万物，这里的创造呢，应该不是说到旧有的创造，而是作为复活的基督呢，那这里应该是指的他是新创造的这一个元首为首的而且呢，在这个地方呢跟这个以赛亚书的65章呢16节是很有关系的那在那里以赛亚书65章16节呢，他在那里指着呢必指着真实的神启示然后呢后面一节说看吧，我造新天新地那正好呢，刚才启示录那里呢讲到耶稣基督，他也是为诚信真实来见证的，是神整个的创造的那一个为首的那个元首。那所以基督呢，他应该是新创造的开始那Dr. Bill 呢，他说呢， 在第二世纪的教父啊，这个殉道者尤斯丁啊 ，Martyr Justin 啊，那在他的护教学当中呢，曾经说了这样一句话啊，他说什么呢？他说 ：“Sunday is the day in which we all hold our common assembly 啊。”他说主日呢是我们所有人举行这一个聚会的日子，为什么呢 ？Because it is the first day in which God made the world。他说因为呢啊，他是第一日哈。啊那正是在这个第一日呢，神创造了世界啊。And Jesus Christ, our Savior, on the same day rose from the dead 啊，并且呢，我们的耶稣基督呢，也是在这个日子呢啊，我们的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也是在这同一个日子里呢，是从死里复活啊。那所以呢，在这里呢，明显的就看见啊，这第一日是神整个开始创造的世界啊。那同时呢。在同一个日子呢，我们的主呢也是从死里复活，换句话说呢，一个新创造的开始啊。好的，那我们现在进入到第二大段啊，大马士革路上基督的显现是保罗思想的一个末世思想啊的中心啊。那当然许多的学者，我们前面说到了啊，认为保罗。神学啊，他思想当中最中心的就是复活。那对复活的这一个经验呢，就影响到了保罗思想的每一个方面啊。所以在保罗书信中，到处都有复活的这个影子。在哥林多前书呢，啊，除了我们前面谈到的一些的经文之外，哥林多前书保罗提到基督啊开始了新的创造，他是出手的果子。哥林多前书15:20，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了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啊，那这个出熟的果子呢，是希腊文就是 eparche 哈，那就是 apple， 从那里开始哈，再加上 arche， 我们刚才看到的元首那个字哈，那这是啊从那里开始的第一个啊，就是出熟的果子，那这是在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呢，他就成了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那既然是出手的果子，他跟他比如说，那表示后面还有更多的复活来到啊。那事实上呢，哥林多前书后面就接着说呢，这一个啊，死既是因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在基督里啊，照样呢，众人也都要复活，但个人是按着自己的次序复活啊。出手的果子是基督。以后在他来的时候呢，是那些属基督的啊。那出手的果子呢，大家都比如说本身就是一个新创造的一个很重要的表达啊。然后大家都比如说我们在雅各书当中也看到啊，雅各书1:18，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手的果子啊。请大家注意哈，我们和合本虽然翻了好像，但是在原文当中呢，没有好像这样子的一个字眼啊。那神他按着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啊。这个叫我们在希腊文的表达呢，就是一个表达目的的一个不定词的格式啊。目的呢，就是要我们呢是去试啊一种的出熟的果子啊。那也是他整个的。所有的创造当中，我们会去成为，也就是去试一种出熟的果子啊。换句话说呢，不是好像啊，而是就是一种出熟的果子。所以所以在雅各书1:18，基督徒也就被与基督来认同，基督是出熟的果子。所有我们基督徒呢，在神所造的万物中呢，也就成为一种出熟的果子。很清楚的，这里是指的新创造啊。所以对保罗而言呢，在大马士革的路上的经历啊，他遇见复活的基督，这的确对他而言，这是一个重要的复活的事件。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看在使徒行传26当中呢，有关旧约经文的使用啊，或者在使徒行传当中特别论到大马士革的这个保罗他的经历当中啊，那因为在这里26是保罗对亚基帕王的一个分辨，关乎到旧约经文当中的 使用啊。那我们现在来看，那我们把这一段的经文呢，我把它稍微读一下，因为我们后面会常常用到这一段的经文。使徒行传二十六章十三节，保罗对亚基帕王的一种自我辩护，他说：“王啊，我在路上向午的时候，看见从天发光，比日头还亮，四面照着我，并与我同行的人，我们都扑倒在地。我就听见有声音用希伯来话向我说：‘扫罗，扫罗，为什么逼迫我？你用脚踢这是难的。’我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你起来站着，我特意向你显现，要派你做执事，做见证，将你所看见的事和我将要指示你的事证明出来。我也要救你脱离百姓和外邦人的手啊！那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的权下归向神，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神圣的人同得基业啊！”在这里啊，达克特比尔说：“到十六节这里，你起来站着啊！”那好。那在这边的希腊文 Anastasi 啊，你现在就站起来啊，一个命令语气。那在跟这个以西结他蒙神呼召的时候呢，也是很接近的话啊。在以西结二章一节，神对我说：“人子啊，你站起来啊，你站在你的脚上啊，那我要和你说话啊。”所以这是很接近的一个表达。然后呢，我们在使徒行传刚才那里的第十六节啊，耶稣说：“我特意向你显现，要派你做执事，做见证。”那这里跟耶利米他所受到委任的时候呢，也是很接近的。耶利米书一章七节啊，谁那里去，你都要去。我吩咐你说什么话，你都要说啊。然后呢，第九节啊，神说：“我已将当说的话传给你了啊。”那所以呢，这是来受差遣啊，来做执事，做见证。那特别呢，在使徒行传二十六章十八节呢啊，来讲到啊，保罗呢被耶稣赋予一个使命，他的使命就是他们的眼睛得开，归向神啊。那这里呢，与以赛亚书四十二章的六到七节呢也很接近啊。是以赛亚书四十二章六节啊，七节那里说：“我耶和华凭公义招你啊，那必搀扶你的手，保守你，使你做众民的中保，做外邦人的光，开瞎子的眼，领被囚的出监牢，领做黑暗的出监牢啊。”那在以赛亚书四十二章这里呢，应该是指着是以色列国啊，那这个是 Dr. Bill 说的啊。那当然后面到49章的时候呢啊，就是用一个个人神的仆人啊来总结这个以色列国。不过在42章呢，这里是指着以色列国。那保罗呢之后呢，在使徒行传26章的22节说啊，是倒是基督呢要啊，这一个啊，我们直接看这个26章的22节到23节呢保罗说：“然而我蒙神的帮助，直到今日还站得住啊。那对着尊贵卑贱老幼做见证啊，所讲的不外乎众先知和摩西所说啊，将来必成的事啊。那那就是基督呢，就必须受害那并且呢，因从死里复活，要首先把光明的道传给百姓和外邦人啊。那这个是特别讲到基督啊，要把光明的道传给百姓和外邦人。那以赛亚书四十二章是给以色列国的一个使命啊，在以赛亚书四十九章呢，这个使命呢就被给予那一个神的仆人啊，一个单独个人的仆人啊，让他来代表以色列人啊。那以赛亚书四十九章五节啊，六节说：“耶和华从我出胎 造就我做他的仆人，要使雅各归向他，使以色列到他那里聚集。现在他说你做我的仆人，使雅各众支派复兴，使以色列众的保全的归回，上帝晓得我要使你做外邦人的光，这样的事情我的救恩直到地极。好，那这个是好，那讲到这一个做外邦人的光。好，那使徒行传十六节这里呢又提到耶稣吩咐保罗呢，他说要派你做执事做见证啊。那这里也与以赛亚书43章是有关联的。神说你们是我的见证啊，我所拣选的仆人啊，这仆人事实上做执事呢也就是做仆人的一种含义啊。那至少按照希腊文的表达是如此的啊。那所以达格菲尔说以赛亚书43章呢在终极上是指的以色列啊，特别这个国度。这是一个以色列作为一个国家本来应该要做的。那但在以赛亚书49章这里呢则指向所预言的那一位仆人啊，那当然也就是弥赛亚啊，要来完成这个使命。那使徒行传当然有很多类似这样子平行于旧约的一种 allusions。那我们现在呢进一步的来看啊，那首先呢就是说或许有人要问使徒行传这一些我们看到很多平行于旧约的这种 allusions 啊，一种暗示或是一种隐喻，它的意义是什么呢啊？那大哥比尔说那这一些暗示或隐喻的目的呢就是路加呢想要把基督的话呢，基督的在这里对保罗说话呢，都化成是给予先知使命的主耶和华啊。那换句话说呢，路加在受圣灵的感动，用这样子的方式来描写保罗啊，那他在与耶稣基督呢在大马士革路上的这一种对话，耶稣基督是如何向保罗显现，如何跟保罗说话。这种方式呢都那显示出耶稣呢就是如同是在旧约时代啊来任命这些先知的那一位主耶和华啊。那达格德比尔说路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啊，因为这正是耶稣向保罗显现的一个本来的目的啊，是基督在给予保罗使命啊，是耶稣基督呢他赋予，他就是这一位赋予使命的主啊，如同旧约中赋予先知使命的那一位主耶和华啊，所以在这里呢就是要来显明啊。顺带一提就是耶和华这一个字啊，亚伟，那在希伯来书当中第一章的对论到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从旧约的引用经文当中呢有这亚伟啊这一个词呢是被应用在耶稣的身上啊，所以顺带跟大家稍微提一下啊，所以不要忽略掉耶稣基督呢。我们常常讲到耶稣啊，可能有的时候就啊忘掉了他其实与圣父是同真同荣啊，那他们之间呢，严格的说是没有上下高低贵贱之分啊。那这个是希望大家注意到的。好，那这是刚才的是第一点啊，路加想要把基督的啊的说话呢都化成他就是赋予在旧约时代赋予先知使命这一位耶和华。第二啊，那耶稣是救神圣的专员啊，就是要赋予他人的使命啊。那路加呢借着这样子的方式呢来强调保罗他的 prophetic authority 作为先知的那一种先知的权柄啊，这一个先知的权柄。那换句话说呢，透过整个使徒行传的描写，保罗就等同于旧约的先知啊。那但旧约的先知是在旧约时代的先知，旧约的主要先知呢，大先知呢，都是被神直接经由在意象中的一种 verbal communication， 一种话语的传达啊，直接的对话而被委任的啊，被委任的。所以换句话说呢，在这里啊，路加呢在圣灵的感动下，用这样子的方式来描写耶稣是如何的来委任保罗，就有两方面的一个含义了哈。一方面要来强调耶稣 之对保罗的委任，就如同旧约耶和华神来对旧约先知的委任啊，所以耶稣就是这一位神圣的委任的这一个专员啊，那 commissioner。那从保罗的角度来呢，那透过这样子的描写呢，啊，保罗就如同就等同于旧约的这些的大先知，主要的先知，因为旧约的先知他们就是被神啊，或者就经由意象当中呢那一种直接的一种话语的传达而被托付被任命为先知。而保罗呢在大马士的路上的经历呢也就来表达了保罗他这种具有先知的权柄啊，那所以这一方面呢两点希望大家注意。然后第三，保罗的先知的功能呢，他的 prophetic function 呢就是在传讲救恩啊，同时呢也在宣告或传讲审判。那我们先看传讲救恩方面呢，这是非常清楚的。使徒行传26章18节，耶稣说，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啊，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神，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啊。所以这一个救恩的传讲是非常啊清楚的啊。但保罗被赋予的使命啊，有这样子一种正面的部分啊，就是他传讲救恩。但保罗被赋予的使命也有负面的部分，就是传讲审判。嗯，那关于保罗他传讲审判的部分呢，在使徒行传当中记载呢，保罗他在各地的会堂去传讲这个福音。那尽管呢有少数的犹太人接受耶稣，但绝大多数的犹太人呢都拒绝福音啊。那因此呢，特别是在比西底的安提阿啊，保罗呢他在犹太的会堂呢来传讲福音啊。而当时绝大多数的犹太人反应会是怎么样呢？那我们来看一下路加的记载，这是记载在这一个使徒行传的13章啊，那里有保罗的第一篇的信息，他在比西甲底的安提阿的会堂里所讲的道。那么讲完之后呢，42节说他们出会堂的时候，众人请他们到下个安息日再讲这话给他们听。散会以后呢，犹太人和进犹太教的人呢有多有跟从保罗巴拿巴的啊，二人就对他们讲道，劝他们勿要恒久在神的恩中。等到了下一个安息日呢，合成的人几乎都来聚集要听神的道，但是犹太人一看见人这样多呢，就满心嫉妒，硬驳保罗所说的话，并且毁谤啊。所以虽然有少数的犹太人啊，还有很多进前的一些的进入皈依犹太教的外邦人呢，他们听了保罗的话，那但是绝大多数的犹太人呢，他们看见这么多人跟从保罗，嫉妒，他们就硬驳并且毁谤啊保罗所传讲的福音啊，这是到45节。因此呢，保罗就在接下去46节呢47节呢就来放胆的宣告，46节说，因你们弃绝这道，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我们就转向外邦人去啊。那所以这里的这个断定啊，这个断定这个字在希腊文呢就是啊，这个 krinete 啊 krinete， 那就是希腊文审判的这个字啊 krino krino 的意思，常常在新约当中呢基本上就是审判这个字，那这个动词啊 krino。 那所以在这个地方呢，保罗说神的道先讲给你们是应该的，但是你们弃绝这个道，你们就等于审判你们自己是不配的啊，不配这一个永生啊。那这个是直接我们可以看到的啊。然后啊，所以保罗说我们就转向外邦人去啊。所以他们的不听其实就已经是代表他们在神的审判底下，并且呢也已经在神的定罪之下啊。所以这是保罗宣讲的这个审判啊。所以这一点呢也是我们从不同的视角来看到这样的事情。 然后保罗接着说呢，因为主曾这样吩咐我们说啊，就讲到他为什么在犹太人拒绝断定自己不配永生之后，保罗他们就要转向外邦人，因为主曾这样吩咐我们说，我已经立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救恩直到地极啊。那当时呢，就是啊，换句话说呢，这里讲啊，然后呢，讲到保罗为什么要转向外邦人去？那这里的审断定呢，我们刚才说它就是 krino 这一个希腊文的审判这个字。当时绝大多数犹太人都拒绝福音，只有少数人愿意接受。这就显示呢，这些犹太人他们是落在神的审判之下啊。那这种情形啊，不光是在比西底的安提亚，在许多其他的地方都可以看到哈、啊，像帖撒罗尼迦等等啊，啊都有这样子的情况。那而且在使徒行传十三章的这一个47节这里说，因为主曾这样吩咐我们说哈、啊，我已经立你做外邦人的光哈。啊叫你施行救恩直到地极啊，那是在使徒行传的第26章呢，事实上是应用在这一个啊保罗身上的啊，使徒行传26章17节在那里来说到啊，就是说我也要救你脱离百姓和外邦人的手啊。事实上18节的这个最后一句呢，事实上在原文是在17节的尾巴啊，它一个关系代名词啊，我叫你脱离百姓和外邦人的手，这些人呢我现在差你到他们那里去啊，然后18节要叫他们的眼开啊，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啊。那所以刚才在使徒行传13章啊，比西底的安提阿那里所强调的是在外邦人身上，可是呢在使徒行传的26章这里啊，耶稣对保罗的吩咐是啊，你要，我要救你脱离百姓和外邦人的手，而这些人呢，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啊，这包含了到犹太人那里去，百姓那里，也到外邦人那里去啊，好像先到犹太那里去。好、啊，那事实上呢，这就如同以赛亚书19章里面被谈到。神的仆人哈、啊，那啊，49章6，雅各众支派复兴时，以色列中得保全的归回啊，上回小事。其次呢，我还要使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救恩直到地极啊。那当然，使徒行传13章47节呢，犹太人的拒绝就是他们对自己的定罪哈、啊。那因此呢，保罗呢就转到外邦人当中啊，那。换句话说，保罗对他们的宣讲呢，就是如同是宣讲一个审判啊。那我们也注意到，事实上在旧约呢 ，Dr. Bill 说，以西结和耶利米呢，他们作为神所任命的先知呢，常常他们开始奉命所传讲的不是救恩，而是什么？而是 doom 一个厄运哈、啊。事实上就是一个审判。打个比方说，以西结2章3节。神说，人子啊，我差你往悖逆的国民以色列人那里去，他们是悖逆的，他们列祖悖逆我啊，这个违背我直到今日啊，这众子呢面无羞耻，心里刚硬啊，所以换句话说呢，所以希节呢，他是到那里呢是来传达神的审判的哈、啊。那同样的情形呢，我们也类似的情形也看到在以西结书当中啊，也是一样啊。那当时呢，神啊来宣召以西结啊，然后呢，他要以西结去传讲啊。那啊，好，第14节说，神对以对耶利米说啊，必有灾祸从北方发出，临到这地一切的居民。看哪、啊，我要招北方列国的众族，他们要来，各安座位在耶路撒冷的城门口，周围攻击城墙，又要攻击犹大一切的城邑。哈、啊，那啊，至于这一切的、证明一切啊，这一切恶就是离弃我，向别神烧香，跪拜自己。以西结、耶利米都作为神所委任的先知，主要传讲的其实。不是那么多的救恩，至少开始传讲 都是神的审判啊，神要流放他们啊。那啊，当然他们有都说到有余数啊，剩余的余数呢，会在烈火的审判中呢被精炼啊，然后神的救恩会临到他们啊。那另外呢，在这一个使徒行传26章呢，也很可能在那里呢啊，就是保罗啊讲到这个在大马路上哈、啊、的使徒路上，突然天上有光照着他们等等，也很可能呢跟以赛亚书的60章有关联啊。大家看到在这里呢啊，以赛亚书60章谈到兴起发光哈 的叫 Fortiso 哈、啊。因为你的光啊，这个 force 啊已经来到啊，耶和华的荣耀啊，这个荣耀 doxas 啊 ，curios 啊，就是主的荣耀啊，那、发现照耀你，看哪，黑暗遮蔽大地，幽暗遮盖万民，耶和华却要显现照耀你哈、啊，这个 phaino 哈、啊、也是一种啊，把这光呢，好像使得他有这光照在上头，然后呢，他的荣耀呢，他的 doxa 要现在。你身上啊，万国呢要来救你的光啊，君王呢 Basileus 也要来救你发现的光辉啊，所以当路加在使徒行传中呢第一次提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呢，也就提到以赛亚书的60章三节当中的这一种万国啊以及君王啊。那当然这一次的题呢是耶稣对亚拿尼亚来论到保罗的哈、所以在这里呢使徒行传9章15节哈、这就不是保罗三次的自我辩护当中的话，而是穆拉基当时所发生的事情，是我所拣选的器皿啊。要在外邦人啊，这外邦人呢，事实上就是以赛亚书60章的这个万国 Ethnos 啊，要在外邦人 Ethnos 和君王，这个君王呢，也就是以赛亚63章3节的这个 Basileus 啊，万国要来救你的光，君王要来救你发现的光辉啊。那这两个字呢，都出现在耶稣对亚拿尼亚论到保罗，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啊。那事实上呢，在这个地方呢，特别提到了他是我所拣选的哈，这、是 ekloge 哈 ，ekloge 啊，一个这一个拣选啊，而这一个拣选呢，事实上呢，这个字也被用来指着这一个神的仆人啊，就是以色列啊，这一个以赛亚42章1节，看到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的啊 ,Ekelektos 啊，心里所喜悦的。所以呢 ,Dr. Bill 说呢根据这一切呢，我们说的最重要的啊，保罗认为以赛亚书中开始呢是由基督自己来执行的，而保罗呢则非常独特的呢，他在基督的使徒的身份上呢，来在耶稣之后呢来继续执行这个工作啊。但在这个当中呢，就是我们一定注意到哈、针对以色列的工作是从耶稣基督他自己来开始执行的，那而保罗呢则继续执行针对外邦人的工作，那特别在保罗他的叙述当中呢，就可以看得到哈，在这亚西帕王后面呢，这一个保罗他说的23节，他说就是基督呢，他必须受害，并且因从死里复活，要首先把光明的道传给百姓啊，先是百姓，然后和外邦人啊，百姓和外邦人啊，那换句话说呢，这首先是基督这位弥赛亚啊，他从死里复活之后，他要把这个光啊来传给外邦人。那但是记得我们刚才啊曾经在这一个使徒行传的这一个13章当中呢， 就是当时呢这些大多数的犹太人都拒绝这个福音，所以保罗和巴拿巴就放胆的说啊，就是说啊，神的道先传给你们是应当的，只因你们拒绝这道，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我们就转向外邦人去，因为主真的要吩咐我们啊，这我们就保罗和巴拿巴了，就说我已经令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救恩，直到地极。在这个地方，我们注意到啊，因为主真的要吩咐我们啊，保罗和巴拿巴。换句话说，在这里呢，以赛亚对弥赛亚的预言啊，而现在保罗说啊，是主这样吩咐我们的。本来是以赛亚对弥赛亚的预言，现在呢，在路加的笔下，《使徒行传》这里好像是应用到保罗的身上。但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了啊，就是说保罗如何能够把这一个以赛亚对弥赛亚的这一个预言应用到他自己的身上呢？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那以赛亚那里的经文明明是说到弥赛亚啊，说是主吩咐他啊要来这样做的啊。那所以呢，我们就来看一下，就是这一句话哈、啊，就是啊。保罗所引用的这一句话，在路加的笔下，在路加福音当中呢，首先路加把这一句的经文呢，首先把这个预言应用到耶稣身上啊，这在路加福音二章啊，那当耶稣呢被做婴孩的时候呢，被带到圣殿啊，被带到圣殿，那结果呢在那里碰见有一个人叫西面啊，西面。那他进入圣殿呢，看到耶稣的父母抱着耶稣进来啊，所以他就接过手来称颂神。他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睛已看见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们以色列的荣耀啊。”啊，这里照亮外邦人的光，就是以赛亚书我们刚才读过的42章6节、49章的。6节啊，这两节的经文，那这是在路加的笔下第一次被应用，就用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啊。那照亮外邦人的光。那在这里呢，我们讲到是以赛亚书42章6节哈。那我耶和华凭公义招你啊，必搀扶你的手，保守你，使你做众民的中保，做外邦人的光。6节也说，要使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救恩，直到路加福音的第一章哈、就已经先提到的这个光啊，那这个是在路加的一章的78、79节，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啊。那这一个79节的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啊，那这一句话呢，则是引自以赛亚书的9章1-2节啊，以赛亚书的9章1-2节啊，所以在这个地方走的百姓啊，看见了大光，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啊。那是这些基本上都是讲到弥赛亚啊。但是呢 ，Dr. Bill 说，好像是亵渎一样，保罗怎么能够把以赛亚对弥赛亚的预言应用到他自己身上呢？啊，那 Dr. Bill 说，让我们再仔细来看以赛亚书49章6节的前后经文的关系。那先从48章的后面呢，来看到啊，那神说，你们要从大说，耶和华救赎了他的仆人雅各，你们要将这事宣扬到地极。耶和华引导他们经过沙漠，他们并不干渴，他为他们使水从磐石而流，分裂磐石，水就涌出。耶和华说，恶人必不得平安啊。大哥的比如说，这里的恶人哈、啊，那按照上下文，应该就是指的以色列了哈、啊。然后接着说， 啊，就进入到九章二十九四十九章一节，众海岛啊，当听我言，远方的民众啊，不信而听，自我出胎，耶和华就选召我，自出母腹，他就提我的名，他使我的口快如刀，将我藏在他手印之下，又使我成为磨亮的剑，将我藏在他的剑袋之中。大哥比如说这里这两句话，他使我的口快如刀啊，又使我成为磨亮的剑啊，这个里的刀和剑很可能都是指向一个审判啊。那其实我们也知道，在启示录中啊，第一章、第二章还有十九章都讲到这位耶稣基督他口中的利剑啊，利剑。那所以啊，然后这是到了这是第二节啊，那我们接着从第三节啊，以赛亚接着说。啊，神对我说，你是我的仆人以色列啊，我必因你得荣耀啊。我却说我劳碌是徒然，我尽力是啊虚无虚空。然而呢，我当得的礼必在耶和华那里，我在我神那里啊。那大卫的比喻说，这里的是第四节的说，我却说我的劳碌是徒然，我尽力是虚无虚。那从新约的角度来讲呢，就是指向基督，也就是一位弥赛亚的十字架啊。那但当然之后他说我的赏赐必在神那里啊。然后这是第四节，然后之后第五节、第六节，耶和华从我出胎就造就我做他的仆人啊，要使雅各归向他，使以色列到他那里聚集啊。那所以这一句话呢，要使雅各归向他，使以色列到他那里聚集，这就是一个委任的使命啊。但还不止如此，后面又讲到说我使雅各众支派复兴，使以色列中得保全的归回，尚为小事。后面接着说，我还要使你做外邦人的光啊，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啊。那这是这一个委任啊，先是要使雅各他们家的归回啊，那后面呢要做外邦人的光啊，施行救恩直到地极。那当然比如说以赛亚这里是指的以色列啊，不过在这里49章的以色列是总结在一个人的身上啊，那也就是在以赛亚书53章所论到受死的仆人啊，受苦的弥赛亚。而保罗在被拣选的使徒之中呢，他也继续那一个赋予耶稣基督的使命啊。那这是比较正式的方式上来看保罗他在使徒的职分啊。Dr. Bill 接着说，但我们看到呢，从广泛的角度来说呢，任何真以色列人呢都应当继续这一个被赋予亚当的使命，将这个使命呢来把它延伸到地极。而这个亚当原先所被赋予的使命呢，亚当失败了。作为团体的亚当啊 ,corporate Adam 的以色列呢，这个国家呢他也失败了。而现在呢，接下来这是由基督来执行。而我们呢，这些基督徒呢，这都是在基督里面呢来继续的执行这件事情。因此啊，保罗呢也是在团体的角度上来与这一位耶稣基督这一位弥赛亚认同啊。那特别呢，保罗他是被这一位耶稣基督委任的使徒的身份上啊来执行啊。所以这一个呢，就是来回答保罗他为什么呢能够把应用在弥赛亚身上的这一个预言呢啊，把它应用到他自己巴拿巴的身上啊。然后 Dr. Bill 接着来讨论呢，在新约中呢，光啊，在整个新创造的这个视角啊中呢，具有什么样的关联呢？Dr. Bill 说，基督呢，他其实就是光啊。当然，我们晓得神也就是光啊，基督就是光，作为神的儿子，基督的复活就是新创造的开始啊。那正如同以赛亚书60章所说，兴起发光啊。因你的光已经来到，耶和华的荣耀发现照耀你，看哪、啊、黑暗遮盖大殿照耀你，他的荣耀啊要现在你身上，万国要来救你的光，君王要来救你发现的光辉啊。达克的比尔说，在这里所提到的关于光和黑暗 这一种被结合起来使用啊，那非常不可能是以赛亚自己所想出来的啊。以赛亚他会这样子的描述，这样子的叙述，可能在终极上呢，应该是从这一个第一个创造当中所带出来的，也就是创世纪一开始所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啊，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啊，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啊，就有了光啊。那保罗也等过不能照着我啊，然后在十八节耶稣说，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啊，从撒旦权下，那就叫眼睛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啊，其中的黑暗和光明呢，应该也是已经提到这样。其实打个比方说，保罗每一次在他书信中提到黑暗和光明的时候呢，几乎都是与这个新创造的概念是有关联的啊。好，那我们现在再来看第四个大的主题，在三次大马士革事件报告中，旧约神啊，他显现的意象啊，那我们对这件事情呢，有一些的反思啊。啊，到底这些啊，有三次的这一个大马士革的事件，那在短短的《使徒行传》二十八章当中，就三次啊来提到大马士革的这一件报告。那在大马士革的路上，基督呢作为圣子哈、啊，就是神的儿子啊，他也是神啊，他的显现对保罗而言呢，具有一个非常重大的末世意义啊，那是这样的一个具有。重大末世意义的事件啊，那达克比尔说，然而我们还是要从旧约来反思哈、啊，我们啊，事实上呢，达克比尔说，我们不可能离开旧约而能合理的来解释新约啊。其实这句话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哈、啊，希望大家呢也能够体会，特别从圣经神学的角度啊，我们不能离开旧约而能合理的解释新约啊。那同样的。在那一种我之前跟大家提到那一个更完整意义的啊这一种啊 plano sensus 的啊 sensus plano 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呢啊，那我们呢也要透过在新约中的光照呢，我们才能够更透彻的来认识旧约啊，这是一体的两面。那好 ，Dr. Bill 说这种 theophanic visions 哈、啊，那这个 theophanic 这个字呢？事实上这是英文，但是是从希腊文来的。Theo 就是神的意思啊，这个 Phanic 呢就是显现，神的显现的这个 visions 这个意象啊。那在旧约当中呢，也就是说当神向一个人去显现的时候，特别是先知啊，那都有一个类似的 pattern， 都有一个格式的啊。什么样的格式呢？啊，我们来看看学者呢来给我们那 Dr. Bill 事实上是透过另外一位学者的这一个书啊来帮我们综合起来啊。每一次神的显现都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格式呢？啊，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们在自己读经的时候呢有没有来注意到这个事啊。啊，首先啊，第一啊，就是当神呢他向一个人显现的时候呢，他常常会用双重的呼格啊，就是。啊，我们来看这个出埃及记三章四节啊，耶和华神见摩西呢，过去要看，就从荆棘里呼叫说，摩西，摩西啊，说我在这里啊，总是会用双重的啊，重复的呼格，摩西，摩西啊，创世纪二十二章十一节啊，那亚伯拉罕呢，他当时要准备按照神的吩咐去杀他的儿子以撒的时候呢，神的使者从天上呼叫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啊，所以都是有这种双重的呼格啊来表达。然后呢，第二个现象呢，不光是有双重的呼格呢，那基本上都有神仆人的回应啊啊，像我们刚才看的摩西，摩西，那他说 我在这里啊啊，创世纪二十二章十一节，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啊，我在这里啊，对，有双重的呼格，神的呼叫，然后呢，有我在这里啊的这一个人啊，他的回应啊，或者有的时候会带出一个问题来啊，那然后呢，第三个的共同的现象呢，就是接下来呢，就会有神的一个自我介绍啊，自我介绍。那我们来看一下创世纪四十六章二节，夜间神在异象中对雅各啊，也就是以色列说，雅各说我在这里，然后神就说自我介绍了，我是神，就是你父亲的神啊。我们看出埃及记三章四节，对摩西啊，摩西他说我在这里啊，神就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是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啊，所以神都会有一个自我介绍啊，这是共同的一个 pattern 一个格式啊。第四点呢啊，第四点那、啊、就是啊，神呢就会在这当中呢给这一个人使命啊，像比如说对摩西啊。那出埃及记第三章啊，神对摩西说，故此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呢从埃及领出来啊。那所以我们就看到有这样子的格式啊。那第一点就是神常说摩西摩西啊，这里，然后第三呢，神就自我介绍啊，我是你的先祖哈，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第四点呢，然后神呢就给予使命啊，所以我打发你去见法老啊，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而这个格式呢，事实上呢，那啊，我们也可以在圣经啊其他的地方呢啊，又是啊有来看一下哈，在创世纪三章十节呢啊，当然每一次不见得都是完整的啊。三十一章十一节啊，神的使者在梦中呼叫说雅各啊，我在这里啊。然后十三节说我是伯特利的神啊，那怎么样怎么样好、啊。那另外呢，四十六章的二节啊，就是我们刚才看过的啊，是雅各、啊、我在这里啊，我是神，就是你父亲的神啊，那我要和你同啊同下埃及地去啊，神安慰他。那另外呢，刚才我们在前面已经也读到了这个摩西的对话，然后在撒母耳记上事实上也有类似的哈，撒母耳啊，撒母耳啊，他说撒母耳回答说仆人静听哈，然后神就吩咐啊这样子的话啊，那好，那换句话说呢 ，Dr. Bill 他说呢啊，耶稣呢就很可能哈。是有意的以神在旧约显现的方式来向保罗显现啊，那也就是呢，神向先知显现，以赋予他们特别使命的这样一种方式呢，这一位耶稣基督呢，来向保罗显现。那在使徒行传当中呢，有三次记载到这一件事情啊，耶稣向保罗在大马士革路上的显现，我们来看一下啊。第一次的记载在第九章啊，那第四节说啊，保罗听见有声音说：“扫罗，扫罗啊，你为什么逼迫我？”啊，然后呢，扫罗的回答：“主啊，你是谁？”然后主耶稣就自我介绍：“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啊，这是第一次。第二次呢，基本上也是一样。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我就是你所逼迫的拿撒勒人耶稣。好，那我们再看第三次，一样。好。听见声音说扫罗扫罗啊，为什么逼迫我，然后耶稣自我介绍，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然后接下来赋予他使命啊，你起来啊，我要派你做执事做见证，将你所看见的事 我将要指示你的事证明出来。我也要救你脱离百姓和外邦人的手。我差你们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神。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叫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那换句话说呢，从这边呢，我们就看见耶稣呢，他就是赋予保罗使命的这一位 divine commissioner， 一个神圣的专员、先知，显现赋予他们使命的方式呢，来向保罗显现啊。那所以这个是的第四大部分。那我们现在呢，进入到第五大的部分。在大马士革事件的叙述中，天啊 ，heaven， 天它的意义啊。Dr. Bill 说，为什么我们要花这么多时间来看大马士革路上发生的事件呢？因为这件事在保罗的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并且影响保罗在各方面教义的认识。保罗在各方面教义的认识，主要都是从这个经历的模式中来被铸造出来的。那以赛亚书60章当中呢，已经很多次提到光，我们刚才已经看见哈，兴起发光，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万国要来救你的光，君王要来救你啊，显得光辉啊。而在大马士事件的叙述当中呢，也不光是提到这个光啊，而且呢特别提到天啊，比如说在这一个三次的叙述当中呢，九章三节忽然从天上发光二十二章六节保罗也说忽然从天上发光，二十六章十三节晌午的时候看见从天发光。这个天到底与耶稣基督有什么样的关系呢？首先 Dr. Bill 说在使徒行传一章九节的之后呢，提到了一个云彩，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他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呢，耶稣就被取上身，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了。那他们当耶稣往上去，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忽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说，加利利人呐，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呢，你们见他怎样的往天上去呢？那他还要怎样的来哈？那事实上呢，在这里呢，都提到有跟天的这个概念，特别呢，在一章九节说到的云彩。在旧约当中，大家有没有想到我们之前讲过的哪一节经文呢？如果大家记得，在但以理书七章，七章十三节，但以理说，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天上的云彩而来，然后得了权柄荣耀Dr. Bill 说，这是耶稣复活的最后的结果就是耶稣升到天上，在神的右边来承受统治的权柄并且将在他第二次的降临当中呢，来完全的实现正如同在马太24章30节耶稣他说，那时呢，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你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像是天上的云降临所以 Dr. Bill 说，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整个末世的重心呢 The center of gravity 从地上的福音随着耶稣的升天呢，就移动到天上整个末世的重心从地上的耶稣基督被转移到天上去 接着呢，大家都知道基督的复活及圣灵的浇灌，是回到约珥书二章二十八节的这个暗示啊。那当时使徒行传二章五旬节的时候呢，使徒彼得引用约珥书的经文啊，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啊，等等。然后呢，二章三十节啊，彼得继续说到大卫既是先知，又晓得神曾向他启示，要从他的后裔中立一位坐在他的宝座上哈、啊，那这可能是天上的宝座哈、啊，那二三十二节，这耶稣呢，神已经叫他复活了啊，我们都为这件事做见证。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啊，或高举在神的右边。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啊！大卫并没有升到天上啊，但他自己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做你的脚凳啊。所以最后彼得说呢，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啊为主为基督了。大哥的比如说是末世的重心呢，从地上的耶稣基督呢，就借着他的升天就移到天上，而耶稣基督他就是真以色列，那我们在他里面也是真以色列啊。但约珥书预言在末后的时候，神的灵是要浇到这一个浇灌以色列啊。那记得我们在前面一开始的时候就讲到过啊，那。在约珥书呢，我们从七节这个地方呢来说你们必知道我是在以色列中间，又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在我以外并无别神，我的百姓必永远不致羞愧。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然后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老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做异象。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在这里凡有血气的希伯来文是 Kol Basah， 英文就是 All Flesh。 Dr. Bill 说有很多的学者认为约珥书这里呢，这个 Kol Basah 凡有血气的是指着地上所有的人，但 Dr. Bill 说我必须说呢，这个 All Flesh 这个凡有血气的这个字当然他可以指所有的人那这是真实的就这个短句而言甚至这个字呢也用在牲畜身上，像挪亚洪水的时候凡有血气的都灭绝了然而呢 Dr. Bill 说在大先知对以色列的预言当中呢，这个凡有血气的 All Flesh 这个短句呢没有例外的呢都是指着以色列都是指着以色列就如同以赛亚书四十章当中他在前面呢第一节说到你们神说你们要安慰我的百姓，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话等等，到第五节耶和华荣耀必显现，凡有血气的必同看着神的百姓，而不是指着地上的万民同样的，在约珥书的二章二十八节这里的凡有血气的，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呢要说，你们的儿女呢要说预言那这里你们是谁呢那你们的那按照前面约珥书二章二节呢曾经讲到你们必知道我是在以色列中间，事实上是二十七节这里你们必知道我是你们必知道我是在以色列中间又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的神。所以二十七节这里呢就让我们认识到在接下来二十八节的这一个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呢那是指的是以色列是指的以色列。所以在这里凡有血气的呢，事实上不是指的地上所有的人，而是指的以色列人所以 然后呢，我们又看到按照这一个使徒行传的，我们刚才读到，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好，在这里打个比方说，耶稣可以说是第一位受了这个所应许的圣灵啊。那既然受了圣灵呢，把你们所看见的浇灌下来啊啊。大哥的比如说，当然我们可以说，或许耶稣受浸礼的时候呢，就开始高举在神右边的时候呢，如同在这里所说了，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啊。那不过在这里呢，我跟大家稍微提一下哈，在这里的这一个啊，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啊，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啊。这里受了圣灵这个字呢，是一个希腊文的非限定时代的分词哈、啊，分词。那分词之后呢，然后呢有一个非限定时代的主要动词浇灌下来哈、啊，所以呢在这里呢也可能连起来讲，就是说他拿取了这个圣灵之后把它浇灌下来。那换句话说呢啊，受圣灵呢在浸礼的时候呢还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表达哈、啊。好，那大哥的比尔接着说呢，耶稣是第一位啊应验约珥书的预言啊，如果这个圣灵浇灌在他的身上啊，那就是神的灵来浇灌以色列啊。耶稣呢是第一位应验约珥书的预言啊，这也就使得耶稣呢他就是这一个以色列。然后他说，大哥的比如说，我们之前说到末世的重心借着耶稣的升天呢从地上移到天上，是否重心仍然留在天上了吗？不是的，耶稣现在又从天上把应许的圣灵浇灌下来啊，又浇灌下来。那大哥的菲尔说到，在旧约时代，犹太人相信在末世啊，以色列的仇敌必被摧毁啊，以色列要从死亡中复兴，弥赛亚要来击败以色列的压迫者，会有罪的赦免，也会有新创造啊。而在这将要来的世代其中呢，第一个啊，其中一个祝福呢，就是圣灵要被浇灌下来啊，圣灵要被浇灌下来。那啊、，Dr. Bill 说呢，啊，除了啊，使徒行传在这里呢，就应验了约珥书的预言啊。但事实上，除了约珥书的预言之外呢，以西结书和以赛亚书也都谈到圣灵的浇灌啊。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经文，在。以西结哦，是以西结书的39章哈、啊，那29节啊，他说：“因我已将我的灵浇灌以色列家啊。”这是39章29节啊。以赛亚书呢啊，那21节也提到呢啊，耶和华说：“至于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加给你的灵啊，传给你的话必不离你的口啊，也不离你。”后裔与你后裔之后裔的口啊，所以这里都谈到神所要给予的这一个啊，那所以呢，总结起来，在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呢？啊，这一段话呢，我们来稍微来看一下。那在这里所要所发生的是，大哥比尔说那将要来的这个世代 ，the coming ages。嗯，已经闯入了这个旧的这个原有的世代啊，即复活。新的世代呢是已经正式开始了。当然这个正式的开始是在耶稣基督还在世上的时候。而复活呢是一个凸显啊，一个 escalation 啊。那之后呢有圣灵的赐下，就是五旬节的事件。所以这里是有两个世代的重叠啊。圣灵正式的进入到这一个旧的世代，尽管耶稣已经开始一个新的世代，但呢仍然有旧的世代存留啊。这仍然啊，因为在这里地上仍然是一个堕落的世界啊，在这里呢是一个重叠的两个世代啊。就这个世界而言，就围观的角度而言呢，大哥比如说我们信徒呢也像是一个围观的宇宙一样，当我们成为信徒的时候呢，我们获得一个新星啊，如同新的创造。然而我们信徒里面呢仍然有两个世代的重叠啊，就是我们里面那个新创造呢仍然是在旧的身体里面啊。 Dr. Bill 接着说，圣灵从那一个将要来的世代呢，那个将要来的世代的圣灵呢，已经闯入了啊，并且是从新天新地闯入了这个原有的旧的时代。虽然在事实上呢，这时候新天新地还在天上啊，那但就是耶稣复活的身体呢，也是在天上那个维度当中，在天上那个不可见的维度中啊，也是那个末时的重心所在啊，在天上。但是呢，圣灵被差遣下来，而我们呢，经由圣灵呢，也参与在已经闯入的这一个将要来的世代啊，并且呢，我们也经由圣灵而参与在这一个新创造当中啊，而才是圣灵。在新约的主要的功能就是被称作圣灵是这一位 life giving one 啊，是一个生命的赐予者啊。那我们和合本翻译是叫人活的灵啊，是叫人活的灵。那使徒行传呢，特别记载到这一位施洗反啊啊，使徒行传七章55节说，施洗反被圣灵充满啊啊，被这个浇灌下来的圣灵充满。他定睛望天啊，看见神的荣耀啊，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就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啊。对，施洗反他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啊，也就是这个末世众星的所在。他看见神的荣耀，也看见人子啊，耶稣是站在神的右边。那真以色列人的标记呢？打个比如说，真以色列人的标记不仅仅是要把福音传到地极，并且是在受苦中将福音传到地极。人子啊 ，the son of man， 可以说是一个受苦的一个头衔啊，并且进一步而言 ，Dr. Bill 说，我曾经辩称人子也是代表第一个以色列，是以色列中的第一个。施洗反啊，就如同是这一个真以色列人，他正在受苦。同时呢，又充满了新创造的灵啊，在受苦中，他见证曾经受苦的人子耶稣站在神的右边啊，而这个将要来的世代的圣灵呢，闯入了这个世界，也闯入了我们里面啊。那或许呢，就是我们呢，也就必须要回顾到这一个使徒行传一章啊，一开始啊所提到的。这一个耶稣呢啊，对他们说啊，圣灵降在你们的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啊，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啊，来做我的见证啊。那在这里顺带一提啊，这做我的见证呢，在原文来，你们将要是我的见证者。事实上我们就是啊，你们圣灵降在你们的身上呢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啊，并且呢你们就将会是我的见证人啊。那啊，在哪里见证人呢啊，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啊。所以在希腊文的表达呢，就是你们就将要是我的见证人啊，直到地极。那直到地极另外一次在使徒行传当中的使用呢，正是在保罗在比西底安提阿最后他所说，因为主曾这样吩咐我们说，我已经立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救恩直到地极，直到地极啊。而这句话呢是来自一个人的光啊，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那 Dr. Bill 说，但根据使徒行传一章八节，这使命呢不仅仅是保罗要做的，这个使命是被赋予所有使徒的啊。那其中呢，做我的见证啊，做我的见证人呢，事实上也正是出现在以赛亚书的43章10节的。耶和华说，你们是我的见证啊，耶稣是我的见证人啊，我拣选的仆人耶和华啊，又明白我 啊，明白我什么，在71本当中 I will and me、啊、要明白我是啊，我是啊，那啊啊，同样的也出现在以赛亚书的44:8啊，你们不要恐惧，也不要害怕，我岂不是从上古就指明说明指示你们吗？并且你们是我的见证啊，你们是我的见证人啊，做以外岂有真神吗？诚然没有磐石啊，我们知道一个啊，所以使徒行传1:8呢，大概的比喻说是根植于以赛亚书啊，而这也是神的仆人所要做的，真以色列是一个见证人，所以呢，我们在这一位耶稣基督啊这一位总结以色列的基督里呢，我们也是见证人啊。然后接下去看到教会在基督从天上做王中呢，是与这一位基督呢是连结的啊，所以对保罗而言，不仅耶稣是高举呢，耶稣现在呢是在天上啊，那啊好，比如说在哥罗西书呢啊3:1啊，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上面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啊，所以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啊。我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哥罗西书4:1啊，你们做主人的要恭恭敬敬的待仆人，因为知道你们也有一位主在天上啊。以弗所书1:20啊，神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啊。但是呢，不仅仅是耶稣啊，不仅仅是耶稣坐在天上，我们信徒啊，从存在的角度上来说呢，也是与耶稣一同坐在天上啊。记得我们刚才在这一个啊以弗所书2:5就指出啊，当我们实在过犯中的时候，神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他呢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啊。那啊，所以呢，大哥的朋友说啊，我们基督徒在位置上是在基督里啊 ，existentially 啊，在存在上呢是借着圣灵在那一个位置上与基督联合啊，因此呢。圣灵就如同是我们的生命线啊，那这边打了一个比方说，如同啊，是我们和耶稣呢在水面底下的一艘船上啊，我们跟耶稣一同在船上，船在水下面，但我们有空气的生命线啊，圣灵就像是我们空气的那个生命线啊，在位置上啊，我们是在基督里啊，那在存在上呢，是借着圣灵在这个位置上与基督连结，所以换句话说，我们又是在地上。但却又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而这两者之间的连结呢，事实上圣灵啊就是这个连结啊。不仅仅如此啊，在腓立比书的啊特别讲到，我们就是天上的国民啊，天上的国民。那啊，你看，我们就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啊，以改变形状啊，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啊。所以我们虽然在地上，但是我们是天上的国民啊。那啊，我们是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但我们又活在地上。但我们的公民身份是在天上。这里天上的国民呢，这一个希腊文字呢 ，polyteuma 啊 ，polyteuma 啊，事实上这个字呢。它的字根呢就是 poly 就是城市的意思哈，一座 city 一个城市，然后呢这个polytes 啊就是城市里面的人啊，希腊文 tes 的字尾就是人的意思，城市的人啊，那在这里呢城市这个字呢 polyteuo 啊，那衍生成的一个动词啊，就变成说是你要去做一个城市里的人，做一个公民啊，该做的事情啊，然后呢，这个 polyteuma 就是这个字了，从这一个做公民这个字呢衍生出来的， 所以这个字是做公民的那一个effect 那个结果，所以这里呢就是一个公民权了啊，用英文来讲就是 citizenship 啊，我们这个是一个公民权，一个城市的公民权啊，一个公民权，公民身份啊，所以这个字呢polypeuma 呢在整个新约当中就只有用在这个地方一次啊，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就把这个字呢跟它相关的地方呢稍微来简单的介绍一下。按照 Strong 字典，这个 polypeuma 就是这个我们天上的国民，国民事实上它是指的公民权啊，它是由 peuma 这是生态的一个字形，那是表达一个 community 啊，或者 Dr. Bill 说像 commonwealth 啊，像是一个政治共同体，所以比喻性的来表达是一个 citizenship 一个公民身份啊。啊，这是新约当中唯一一次的用法啊，在这里。那它的动词呢，是这个 polypeuomai 哈。那这一个字呢，就是要来如同一个公民啊一样来行为举止像是一个公民啊。那这个是这个字，那这个 polypes 就是公民的含义啊，是一个城邦的公民。那在这里为什么在腓立比书这一个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特别重要的含义呢？因为很多的解经学家都会告诉你啊，腓立比它是一个殖民地啊，殖民地。那这个我在这里呢，事实上你们将来拿到这一个就是说拿到这个讲义的时候也会注意到。我把这个资料放在这里，这个腓立比事实上当时呢他们就是一个罗马的殖民地，他们是罗马军人，在特别是在主前42年呢，在腓立比战役跟这个 Octavian 他就是在他们两个把那个行刺凯撒大帝的那个 Brutus 和这个Cassius 打败之后呢，安东尼就把一部分的罗马士兵安置在腓立比。腓立比虽然是一个就是说是一个像是一个外邦地方了，但是呢罗马士兵呢在那个地方实立了一个城市。那这个城呢在当时被称作是 colony, 就是一个殖民地。这个殖民地那他就享有那个地方比任何其他城市有更高的特权啊，因为他们是罗马的军人啊，那所以当时的腓立比人呢，为他们在腓立比的公民的身份是非常的骄傲的啊。当时保罗呢，可能就利用这样子的关系呢，来让我们晓得啊，就像腓立比的公民一样，他们在这个腓立比的这个殖民地啊 ，Colonia Julia Philippensis, 那他是一个朱利亚腓立比。萨斯的殖民地啊，虽然他们是在一个这个马其顿人啊，就是那个地方的哈，但是呢，他们呢，你享受罗马公民的完全的权利，还有免掉很多的赋税啊。那所以这个是他的背景。那保罗拿了这个也告诉我们，今天我们基督徒虽然我们活在地上，但是我们的公民身份是特别的，我们是天上的国民啊，因此呢我们在地上的时候呢，我们要记住虽然我们在地上，但是我们是天上公民的身份啊，所以呢保罗在腓立比书一章说，所以你们行事为人呢就要与基督的福音相称了啊。那这里的行事为人呢事实上呢就是特别使用了希腊文公民身份的这一个动词啊。polypeuomai 啊，换句话说呢，你们这一个尊贵的身份，所以你们在地上来做你们按着你们公民身份来行事的时候呢，你们一定要与福音来相称啊。所以这个地方呢，这个行事为人呢就是说我们在中文的翻译或英文的翻译都很难看出了，但是在希腊文的角度里呢，那保罗特别就是用腓立比的这一个光景啊，他们在腓立比虽然是在马其顿。他们是一个被征服的国家，但在这个被征服的国家当中所建立的腓立比防城却是罗马的殖民地，享有罗马一切政治军事上面的一个特权啊。那所以 他们是很值得骄傲的。同样我们基督徒，我们是天上的国民，但今天我们在地上作为神的子民啊，那我们既然是属天的身份，在地上我们就要活出那个属天身份该有的尊荣啊。所以这个是这一个腓立比书啊这个字的背景啊，我们要注意。所以 Dr. Bill 说呢，我们在地上就要扩展天上在地上的殖民地啊，这是借着神的话语的宪章呢，经由圣灵的能力啊来心思为人啊。而我们在地上现在虽然是在异地生活啊，我们好像是做寄居的，是客旅，但在这异地这里呢啊，那它一个特征啊，在这一个世俗的文化在世界之王的掌控中呢，正如同有一位学者说，常常在这种地方罪变成是正常的，公义反而倒变成是奇怪的啊。保罗呢，他是首先经历到这个王，然后这个经历呢，首先是发生在大马士革的路上。那所以 Dr. Bill 说，我认为呢，或许这就是为什么保罗的书信中经常展开这一个有关天的意义，特别是在以弗所书中啊，因为天这个概念呢，已经深深的植在保罗的意念当中了。好，我看后面是好像不是很多了哈，那就耽误大家几分钟，我们把后面这一小段讲完啊。所以最后在这一大段当中呢，第六项，保罗在大马士革的路上呢，被任命为一个末世的先知啊。那我们前面讲了这么多啊，耶稣基督他与保罗的相遇呢，正很像是旧约的耶和华神啊，来与摩西的相遇啊，来与亚伯拉罕的相遇，来与这一个列祖和先知的相遇。那保罗呢，是在大马士革的路上被指派成为一个末世的先知啊，这也就是使徒的这个含义啊。那所以这末世的先知，从新约的角度啊，那当然包含了旧约整体啊，这是也就是使徒一个奉差遣的人，而这也是一个仆人啊，神的仆人，是根据以赛亚书中救赎历史的含义啊，借着复兴以色列来服侍神，同时呢，也是一个见证人。真以色列而言呢，是与仆人的角色紧紧的绑在一起的啊。那同时呢，这也是一个基督徒啊，基督徒就是一个小弥赛亚啊，弥赛亚。同时呢，这也是一个 apocalyptist 啊，是一个天启者啊，就是有一个从上头来的启示的接受者啊，一个有这个启示的这样子的啊，一个天启者，就是一个经历属天的启示而写下来所看见的这样子的人啊。那保罗呢，事实上他就是一个天启者，一个经历到开启的天啊，并且写下关于被解开天的人啊，被提到第三层天上去啊。那在那里呢，他被提到乐园里，听见隐秘的言语，是人不可说的啊。那什么是乐园 ？Paradise 啊，是伊甸园啊，就是整个心创造的重心所在啊，这一个乐园啊 ，paradise。那基督徒呢，这个字呢啊，我们晓得这个 Christian 啊，就是从 Christos 这个希腊文来的啊。那而 Christos 呢，在希腊文希伯来文就是这个 Messiah 哈，就是弥赛亚。所以我们呢都是小基督、小弥赛亚啊。而弥赛亚呢，大哥比如说是末世的这个君王啊，如同旧约的以色列王。以色列的王代表以色列的子民啊，当以色列的王犯罪，那以色列的子民就受苦；以色列的王做得好，以色列的子民就蒙福啊。那我们是真以色列的一部分啊，是要成为忠实的见证人，不仅是我是。要成为忠实的人，耶稣基督他自己在圣经当中也被称作是出于一章四节啊，那诚实做见证的啊，那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的起初一开始的时候，这那诚实做见证的啊，其实在原文的翻译呢，直接的翻译就是那一个诚信的见证人啊，耶稣是那诚信的见证人啊，那所以这边是。 Matuos 就是见证人啊 ，Hopistos 就是诚信的或者是信实的啊，所以说 Hopistos 啊，他是这一位诚信的啊见证人，就从死里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啊，所以这里很有趣的，大概比如说，先是被称为是这一个诚信的见证人。啊，然后又被称为是从死里首先复活的，然后再又被称为是世上君王元首的基督见证人啊，是复活的，是君王元首啊，三者呢被结合在一块啊。而这个见证人呢，我们刚才已经说过啊，是来自以赛亚书啊，是3章10节，耶和华说：“你们是我的见证啊，你们是我的见证啊。”那啊，哈、啊，那。所以呢 Dr. Bill 最后说，我们能否啊从释经学的角度上来将使徒行传1章8节运用在我们自己身上呢？啊，有的学者认为不可以啊，因为这是对使徒说的。但特别我认为呢，从释经学的角度来讲，从使命的层面上来讲应该是可以的啊。但另外一方面，我们自己却要必须要知道哈，我们不是使徒啊，使徒们啊，那是如同是末世的先知。当时比如说，我认为在使命的层面上呢，我们是可以把使徒行传1章8节应用在我们的身上。原因是呢，直到地级做见证啊，是使徒行传的整卷书的主要内容啊，也适用于教会啊，这是一个 true humanity， 一个真人类的定义啊，也就是亚当本来该完成的使命。啊，之后挪亚没有完成，以色列国也没有完成，最后是耶稣基督自己来把它完成的。所以呢，我们作为基督徒，在基督里，作为基督身体上的肢体，我们应该是可以呢，将使徒行传1章8节的这个使命呢，应用在我们自己的身上。好的，那我想呢，今天啊、我们的学习呢，就暂时就停到这一个大段啊。那在这个地方呢，事实上就是一个正式的过渡。之后呢 ，Dr. Bill 会接下去呢，来谈到大马士革路上呢，基督的显现。对保罗而言呢，这是保罗是在这个时候才蒙召信主呢，还是在这个时候呢，那是有神的这一个蒙召而来成为使徒啊？那所以学者有不同的看法。然后根据我们这一次和下一次的这许多的讨论呢，啊 ，Dr. Bill 会在开始带我们进入到从保罗的角度里来看称义和成圣啊，这个圣经新约当中最主要的这个几方面的教义啊，那我们就先暂时的呢就停在这个地方啊，那个能不能请小荣姐妹给我们做一个祷告好吗？如果小荣姐妹有没有在忙别的事情的话，嗯，
好的。天父，我们感恩借着你忠心的仆人基督兄，我们再一次啊能听到这样好的福音的介绍啊，借着基督兄和 Dr. Bill 他们的在你面前对你话语的忠心服侍，你从旧约到新约，你向我们勾画出来一个保罗是如何在大马士革蒙召的这样一个经历，也让我们更加明白保罗书信里面他对我们的忠忠教导。主啊，我们感恩他真的是从来没有违背你那从天上来的意象，我们也知道他是何等的一位你忠心拣选的仆人，也是何等的一位为你受苦的仆人。我们感恩啊，我们虽然也都读过新约圣经，也可能不止读过一遍，但是借着今天这样的一个新的角度，从基督兄这边听到的，让我们心中更加的感恩，感谢赞美主，你拣选这样的仆人，像从旧约时代来拣选保罗，也借着他你传讲你将你的福音传讲给我们。今天我们这一群蒙你拣选的儿女，我们也都是你在这个地上的见证人， 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以保罗为榜样来完成啊神在我们每一位身上所施行的啊拯救与啊使命。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些啊交通的时间，我们将这个时间恭恭敬敬的交托仰望在恩主的手中啊，求你的圣善的灵带领我们在我们中间与我们同在。感谢赞美主，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基督圣善的名求，阿们。
Recording stopped.